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6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院说恐怖主义威胁到处存在；一年一度香格里拉防务论坛在新加坡登场；美国官员预计中国在会议期间失道寡助的窘境会再度重演。有报告称中国已经内部设定了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界限。被中国称誉是知华派第一名的美国教授戴维·兰普顿说中国过早地抛弃邓小平的政策，还强调中国并不是美国的第一威胁。被中国外长王毅训斥的加拿大记者说北京压制自由，对外口气变得蛮横。六四事件27周年前夕，流亡美国的前中国学者严嘉琪表示中国到现在仍然延续着宫廷政治。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在其关于恐怖主义的年度报告中说，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正变得日益分散，像伊斯兰国这种组织的触角正伸向包括东南亚、俄罗斯北高加索和非洲等地区。美国国务院表示，虽然基地组织、博克圣地还有青年党继续发动造成不稳定的袭击行动，伊斯兰国仍然是去年全球面临的最大威胁。该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拥有强大的力量。美国国务院在其年度报告中还列出了将近60个美国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并且把几个国家列为全球反对极端主义斗争中支持恐怖主义的不良分子，包括伊朗、苏丹还有叙利亚。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欧洲跟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官们星期五在巴黎举行会谈，希望能够找到足够的共同立场来恢复陷于停滞状态的以巴和谈。华盛顿对这一次的会谈态度不是很积极。美国国务卿克里同意参加会谈，但是表示他只是听取法国跟其他国家提出的建议。不过，美国高层官员仍然强调指出推进以巴和谈的紧迫性。虽然以巴直接会谈看来不可能在近期实现，不过呢，克里国务卿最近表示，以巴双方最终必须进行谈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防务论坛在新加坡登场，南中国海局势再度被定为是主要的议程。尽管中国声称有越来越多国家支持北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不过呢，美国官员们预计中国在会议期间失道寡助的窘境会再度的重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被称为香格里拉防务论坛的第15届亚洲安全峰会6月3日至5日在新加坡举行。跟去年一样，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孙建国都将出席这次峰会。主办方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大举填海造地并实施军事化，将是本届峰会与会者讨论的一个中心议题。在去年的峰会登场之前，美国公布了美军侦察机拍摄到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大举填海造地的视频，引发峰会参与者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在去年峰会的3天会议期间，虽然代表们对中国在其他国际事务上扮演的一些角色表示赞赏和鼓励，但除中国代表团成员之外，没有一个人公开为中国在南中海的行为辩护。自从上届香格里拉对话以来，中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呼吁，在那些人造岛礁上快速实施军事化，并继续抵制和诋毁海牙国际法庭对南中海争议展开的仲裁。一些人认为，在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中国失道寡助的窘境 会再度重演。在前往新加坡之前，美国国防部部长阿什顿·卡特5月27日在海军学院讲话时做出了这项预言。
China sometimes plays by its own rules.
中国有时自行其事，破坏有关国际准则，这样的运作模式与该地区所期望的发展方向不合拍，而且适得其反，远远不能造就双赢局面。这种行为的结果是中国会筑起一道自我孤立的长城，周边地区的盟国、伙伴国和不结盟国家的最高层官员会在地区会议和全球论坛上公开或私下表达对事态发展的忧虑。
中国对卡特部长的发言作出反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称，有关言论证明美方人员固守冷战思维，毫无出路。
中方对于任何形式的冷战都不感兴趣，我们也无意去出演美国军方的某些人士自编自导的好莱坞大片儿，但是对于任何威胁或者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的行为，中国一不畏惧，二是必将要做出坚决的应对。
海牙国际法庭即将就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中国加紧了外交攻势，并宣称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北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美国高级官员们说，中国对外宣称自己获得的国际支持与真实情况相差甚远。比如中国外长王毅4月底访问文莱、柬埔寨和老挝之后称，这三个国家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达成共识。但是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埃米·希尔莱特说，他在同一时期出席在老挝举行的东盟防务高级官员会议期间，并没有看到任何国家出面支持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最近出版的最新一期《汉和防务评论月刊》有一篇报告说，中国已经内部设定了南中国海事防空识别区的界限，可能会在2017年雷达网建成、运转测试、联网期间宣布防空识别区的范围。那么什么时候正式公布，只是一个政治决定。有关的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汉和的南中国海岛礁雷达建设看防空识别区的报告披露，中国为南中国海设定的防空识别区将以西沙群岛，也就是巴拉塞尔群岛面积最大的永兴岛的专属经济区，以及中国在南沙群岛，也就是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七个新建人工岛为基础，或这些岛屿领导基线周边的200海里地带。汉和报告表示，中国目前在永兴岛上部署8个红旗9号防空飞弹发射器，环岛四周300至350公里的空域处于探测照射雷达的涵盖范围，完全涵盖中国的防空识别区。该导弹的射程是125公里。报告同时表示，解放军的 KJ-200、KJ-500 预警机拥有400公里的探测范围，一旦进驻永兴岛，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大致空域也就明确了。报告称，强化在南中国海的建设和部署的根本目的，就是把美军赶出南中国海，并实现全天时、全天候的空情、海情管理。汉和防务评论的创办人、防务问题观察家平可夫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中国希望将美军逼出南中国海的根本考虑还是在于台湾问题。他说，
为什么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南中国海上施加那么大的动作，很多人觉得他只是针对南中国海、越南、菲律宾。我不这么看，因为越南、菲律宾对他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来讲并没有直接的太大的威胁，主要的国家核心利益首推台湾。我个人分析判断，在南中国海实施如此大的动作，实际上是为弄台湾做准备。
几十年来关注全球国防、军事、武器装备信息并成立汉和信息中心的平可夫进一步分析说，中国为阻止美国介入台海未来的可能冲突，需要切断美国航空母舰的介入通道，控制南中国海。他说，
他们 们现在非常担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美国和日本的介入，尤其是美国的介入。正因为他考虑到介入，从1996年的两个航母舰队介入的方式、作战方向来看，南中国海是最主要的作战方向。美国航母舰队必经之路，从印度洋北上到了台湾海峡地区，是对中国军队的反攻锁。所以我个人认为，他之所以想把美军赶出南中国海的根本目的，是在于告诉美国不要介入台湾问题。
平果夫表示，中国设划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范围，意味着将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200海里经济专属区重叠，而在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国土以及争议岛屿接近的划分方式，则以中线为准。平可夫称，中国军方评估是，美国介入的程度越来越大，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宜早不宜晚，目前基本的方案已经确定，只是等待做出政治决定的时机。他说，
但是从去年以来呢，他们加大了研究的步伐，这7个岛礁3个机场建立以后，有效管控问题解决了。同时的话，他们在内部的争议觉得美国介入这个地区的因素太大，如果现在再不设立的话呢，越往后推对于中国来说越被动。从今年开始，空军、海军都在递报告，加速要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基本的方案早已经确定，就我所知现在剩下就是最后一个政治决定的问题。
在中国2013年单方面划设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后，全球都在关注中国何时宣布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据报道，美国官方和学术界近年来都相信，中国迟早会划设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以巩固对中国所称的南海的主权声索。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不久前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建立防空识别区的举动将破坏地区稳定，威胁国际航行自由。美国不会承认这个防空识别区，与美国不承认中国的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立场一致。美国曾派遣战机飞越中国划设的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以显示不承认的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4月1日回应美方称，中国未来是否将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将取决于中国空中安全是否受到威胁，以及这种威胁的程度等因素。汉和防务评论有关中国在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上的报告，引发外界广泛关注，也恰逢作为国际国防论坛和讨论平台的香格里拉对话，本星期五在新加坡举行之际。预计在历时3天的论坛期间，不久前首次成为七国集团首脑会议讨论议题的南中国海岛屿主权纠纷将成为首要议题。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解放军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孙建国等在内的多国高级国防官员都将出席。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曾经被中国称誉是知华派第一名的美国教授戴维·兰普顿，日前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说里面，他讲到中国过早地抛弃了邓小平的政策。他还说美中关系目前很不好，他还强调中国并不是美国的第一威胁。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戴维·兰普顿星期二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应用物理实验室发表有关美中关系的演讲。他谈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改变了很多的政策，例如改变集体领导模式以及放弃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他说这样的一种做法给中国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在被美国之音记者问到习近平的政策是否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风险时，他说
It's true. China's a much richer country, much more powerful. And therefore, many Chinese would say,
中国确实更富裕，也更强大了。很多中国人可能会反驳说，我们现在强大了，我们不需要再忍受馁弱时要忍受的一切。但是我的看法是，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的确赶超了很长的距离，我们可以欢呼和鼓掌。但是他们现在就树立很多的敌人，到处烧钱干预市场，所有这些我认为太早了。
在兰普顿发表演讲的前一天，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说，习近平现在基本放弃了过去30年来邓小平开创的中国赖以成功的模式。文章说，邓后来的继任者江泽民和胡锦涛完全继承了这个模式，即在政治上采取集体领导的模式，在外交政策上采取韬光养晦的姿态。评论说，这样的政治和外交模式是为经济服务的，而中国也因此创造了经济连续多年来2位数增长的奇迹。但是文章说，习近平上台之后修改了这个成功模式的所有方面，中国出现了强人领导，经济上结束了2位数的增长，经济重点由出口转向侧重国内消费，在国际事务当中，中国则越来越咄咄逼人，在亚太地区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评论说，一旦习近平的政策失败，中国将可能陷入政治动荡、经济停滞和国际对立的局面。兰普顿在演讲当中也谈到了美中关系的现状，他说现在的美中关系不好。他说
And by good I don't mean friendly, warm and cuddly. That I mean productive.
我所指的好不是友好、温暖和热忱的意思，而是指富有成效。 Productive 是我所看到的符合两国利益的那种，是有能力获得双赢的关系。从这个方面来说，美中关系不能算富有成效。
他说有两件事可以体现美中关系的不好。第一是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星期五在美国海军学院的讲话。在讲话当中，卡特称中国越来越孤立，不是好公民。在更早一些的谈话中，卡特说美国未来国防预算注重应对中国的挑战。第二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对日本和越南的访问。兰普顿说，美国加强了与日本、越南、印度、菲律宾、澳大利亚等所有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他说，假以时日，美中在安全领域的不好不可能不影响到两国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交流。他甚至提到他本人的资料库也遭到来自巨信中国的袭击。他还谈到中国外交部已经拒绝接受美国亚洲基金会的资助，不再派出工作人员来美国学习。尽管如此，他说中国并不是美国的第一威胁。虽然美国政府认为美国面临各种各样的威胁，来自俄罗斯的、来自中国的、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的等等。在被问到新总统应该如何制定对华政策目标时，他说
I think on the Richter scale of threats facing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is not number one.
从美国所受到的威胁来看，中国不是第一位，在我自己的排行榜上甚至第二也算不上。中国是问题吗？当然，我也刚才谈到了很多，但是我们还是会从这种关系中获利。你可以告诉我，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的威胁中获利吗？
他说，美国制定对华目标时，应该考虑中国在美国所关注的利益当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中国外长王毅在加拿大的一场记者会上斥责就中国人权问题发问的当地记者。王毅的强硬语调还有针对记者本人的质问，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议论纷纷，不少媒体界人士转发评论，而且感到惊讶。美国之音采访了当时提问的加拿大记者阿曼达·康纳利，下面请您收听海伦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于5月31日至6月4日期间访问加拿大，中加关系的发展议题被王毅一场对记者的痛批抢去了风头。6月1日，王毅在渥太华会见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外交部长迪翁，此后他与迪翁联合举行了记者会。会上，来自加拿大 iPolitics 的记者阿曼达·康纳利代表5家加拿大媒体组成的记者团向迪翁提问。这个由记者们一致认同的问题触及了香港书商的失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以及加拿大公民高凯文被中国政府监禁和指控一事。王毅接下来在回答中国 CCTV 记者问题前，主动提出要对加拿大记者的这个问题做出回应，而他激烈的反应让西方媒体大跌眼镜。王毅称阿曼达的问题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傲慢，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反问道，你了解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他指责记者，我要告诉你，最了解中国人权状况的不是你，而是中国人自己。你没有发言权，而中国有发言权。 他要求记者不要再像这样不负责任的提问。阿曼达告诉美国之音记者，在场的媒体人士并没有预计网易会主动对向迪翁的提问做出回应。不过，持续关注和报道外交事务的阿曼达认为，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上发声的语气语调有明显的变化。他说
：“When you're looking at the broader tone of dialogue and discussion with China over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你更广泛地看看过去几年来与中国进行的对话和讨论的语气语调。我已经报道这类议题有一段时间了。如果你问研究人员、学术人士和前任外交官，你很可能会得到这样的答案，那就是过去几年以来在习近平的统治下，语气有了很明显的转变，变得更加强硬。而在用外交化方式表达或是遵守那些倾向于符合西方外交准则的传统方面变得更加不情愿了。
阿曼达告诉美国之音，加拿大记者团在只能问一个问题的情况下仍选择人权议题，是因为这正是加拿大人所关心的。他说
Canadians, I think, very much see themselves as the people who are
加拿大人视自己为致力于维持和平、保护人权、呼吁接纳和包容，并且在海外也维护这些价值观的人。人们在投票选举政府时，总体上也是支持这类行为的。
因此，阿曼达认为，在这种场合抓住机会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对记者来说很重要。对于王毅的回应中就中国人权状况的辩驳，提到中国宪法保护中国人权等，阿曼达列举了一个数字。他指出，保护记者委员会最近一次统计显示，中国2015年共有49名记者被逮捕和监禁，而这是世界之最。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英国卫报在内的众多西方媒体纷纷报道了此事，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大发脾气。而在推特上，不少媒体界人士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对加拿大外交部长迪翁在王毅发飙后不作为的批评声也十分响亮。艾米丽·劳哈拉在华盛顿邮报网站上撰写文章，题为《如何惹毛中国外长》，他随后发推说，首先做一名记者，然后问一个问题。法新社驻京记者本雅明在推特上表示，王毅呵斥一名加拿大记者显示中国毫无疑问是在欺凌弱小的国家，这在华盛顿一定不会发生。华尔街日报编辑部成员玛丽基塞尔说，中国外长在加拿大严责加拿大记者而没有反被谴责，如此捍卫自由真是够了。阿曼达称，他希望受到这次事件触动的人们可以借机进一步查询保护记者委员会、记者无国界等组织，来了解中国的新闻自由和人权状况。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朝鲜的经济。朝鲜平壤举行了新五经济发展计划启动动员大会。这种被称为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似乎依然主导朝鲜的经济生活。有舆论担心朝鲜的资本主义萌芽是不是就要遭到了扼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首都平壤星期三举行大型群众集会游行，标志着朝鲜劳动党气大后，这个共产党国家新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正式启动。当局预计将展开历时200天的全国范围动员造势运动。星期三动员大会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举行，广场周围主要街道再次人山人海，红旗飘扬，口号不断，扩音器响起雄壮进行曲。平壤市主要领导人会上发表昂扬讲话，鼓励人人成为大战200天的优胜者。他号召全体干部和劳动者团结一心，响应党的召唤，努力奋斗，完成七大的革命任务。有评论说，平壤以及朝鲜全国掀起的全民劳动动员，使人再次想起当年前苏联和中国曾经出现的轰轰烈烈的场面。不过，热火朝天之际，韩国当局并未具体说明新五年经济发展计划的细节，更没有与个人挂钩的经济指标。有舆论担心朝鲜基层一定程度允许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是否能延续和发展，因为这种非正式的资本主义经济日益成为朝鲜僵化的斯大林经济发展模式的补充。 面对执意核试验后，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朝鲜经济面临越来越大的严峻挑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跟美国有关的消息。星期四晚间，美国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川普对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天早些时候所做的外交政策演讲做出强烈反应。希拉里·克林顿在演讲中对川普进行抨击，指川普的性格不适于担任一个需要具备知识、稳定性和责任感的职位。川普在加州城市圣何塞说，他的性格比希拉里·克林顿强硬很多，也好得多。川普还说，希拉里·克林顿编造他的外交政策，希拉里·克林顿的演讲让人昏昏欲睡。美国战机特技表演团队发生两起坠机事故，造成一名飞行员死亡。星期四下午，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表演队一名飞行员驾驶一架 FA-18 战机执行训练任务，在起飞的时候坠毁，飞行员死亡。这起事故发生在田纳西州的士麦纳。坠机事故发生后，蓝天使的其他五架战机安全着陆。有关官员说，由于发生致命事故，蓝天使飞行表演队将不参加本周末的飞行特技表演。美国海军跟空军对坠机事故展开调查。美国政府宣布几乎全面禁止国内销售象牙，目的是要保护非洲大象这个濒临灭绝的动物。在大象被列为濒危动物之前，如果有文件证明大象死于自然原因的时候，被带入美国的象牙可以出售。新规定把象牙交易只限于真正的古董，比方说像牙雕或者是艺术作品，以及像200克以内的象牙制成的乐器部件。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克里斯蒂安·桑佩尔说，美国这个禁令应该帮助催生中国自己的禁令，成为亚洲和非洲国家的楷模，最终瓦解象牙的全球贸易。星期六就是六四事件27周年，在六四事件的27周年前夕，流亡美国的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嘉琪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到现在还是延续着宫廷政治，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改革，他认为很多错误都会重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所做的采访报道。
流亡海外的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嘉琪先生，每年都要为六四写纪念文章，至今已经写了100多篇。一般认为，六四事件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民运，另一个是屠杀。今年，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人员陈小雅刚刚出版了一本130万字的《八九民运史》。严嘉琪看了这本书之后，对六四事件有了更深的思索，他认为六四还有第三个组成部分，那就是宫廷政治。
但是我看了陈晓的著作之后，发现还有第三个组成部分，就是中南海的宫廷政治。中国政治是宫廷政治，到明朝的那个朱元璋时期，到那个慈禧太后时期的政治有很多类似地方。那本书里你会看到赵紫阳、邓小平、李鹏，特别是他们三个人之间啊，包括后来万里，中国的这种政治体制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悼念六四的死难者，就会想到，确实中国的政治体制不能够有很好的改革的话，中国不能进步，很多是因为重演，还是老一套。
严嘉琪还对六四事件过去27年，难书至今不能见到光明，表示痛心。
27年以来，天安门母亲还有很多受难者，他们不仅亲人失去了，活在痛苦中间，而且呢，他们自己还受到迫害，他们不能自由地祭奠自己的亲人，还很多一些人监视他们，其实他们很难受，他们等于是不能见到光明，只有27年不能见到光明。所以这个我们在海外能够自由的讲话，他们不能够，连纪念亲人都不能，这是非常痛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7年前发生的六四天安门事件震惊了全世界。下面呢，我们就来回顾当年这起事件的前后经过。
1989年4月15日，主张改革开放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北京及各地一些大学校园出现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北京的大学生上街游行。
4月22日，中国官方在人民大会堂为胡耀邦举行追悼会，20万大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外及中南海前静坐示威。
4月24日，北京35所大学全面罢课，上海、天津、长沙、西安、南京等各大城市高校纷纷响应。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声称这次学生运动是有计划和有预谋的动乱。426社论引起学生愤怒。4月27日，大约20万学生不理会官方的威胁，走上北京街头游行，沿途冲破了多道军警封锁线，受到大批民众支持。
4月28日，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成立，提出与政府直接对话等7项要求。5月4日，10多万名学生借着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日游行至天安门，数百名北京新闻工作者加入声援游行。同一天，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学潮问题。
5月13日，北京的大学生趁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期间，把抗议行动升级，由学生领袖王丹带领北京高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因为戈尔巴乔夫即将访华，全球记者云集北京，他们向全世界播放了中国的学生示威运动。
5月15日，赵紫阳向戈尔巴乔夫透露，中共党内重大事情需要由邓小平拍板。北京市民上街声援学生，学生游行蔓延至10多个省会，官方媒体开始出现同情示威学生的声音和画面。
5月16日，北京几十万各界民众上街游行声援学生，其他大城市也有大规模游行。5月17日，北京百万群众大游行，其他城市继续声援。最高领袖邓小平在家中召开会议，赵紫阳受到指责，邓小平决定戒严。
5月18日，总理李鹏与绝食学生代表进行为时50分钟的对话。李鹏与学生领袖乌尔开西等人在会面时针锋相对。5月19日，在学生绝食第7天的凌晨，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含泪慰问绝食学生。
我带着台湾了，
总算来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对
不
起，对
不起，对不起，对
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对
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5月20日，总理李鹏称北京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
如果再不迅速扭转局面，广大的革命的先烈用鲜血创造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当晚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分批开入北京，但是遭到了学生和市民拦截，戒严令无法执行。
5月23日，北京百万人不顾戒严令上街游行，各界民众上街高喊李鹏下台。3名抗议者用带染料的鸡蛋击中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在广场维持秩序的示威学生把抗议者交给警方。
5月25日至27日，示威者曾希望在美国和加拿大访问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回北京主持取消戒严，但是万里的飞机在上海降落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把万里留在上海养病，万里发表声明支持戒严。
天安门广场示威学生经表决后决定继续静坐，留守者多数是从外地前来支援的大学生。
5月29日，中央美术学院等六所院校学生在晚上赶制成一座民主女神像，树立在天安门广场。6月2日，青年学者刘晓波、高鑫、周舵和台湾歌星侯德健四君子来到广场大学生中间，宣布展开72小时绝食。
刽子手！刽子手！刽子手！
1989年6月3日夜晚和6月4日凌晨，震惊中外的六四血案爆发了。6月3日晚大约10时，当局宣布戒严部队将强行清场，军队出动坦克和装甲车冲向天安门广场，沿途不断遭到民众阻拦。从深夜11时起至6月4日凌晨，荷枪实弹的军队在各地段与学生和市民激烈冲突，北京城彻夜枪声不断，血流遍地。大批在京西方记者向全世界播放了中国军队血腥镇压本国民众的画面。
6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将示威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中国其他地方爆发了抗议镇压的示威游行。
六四镇压遭到美国和欧洲各国同声谴责，西方国家陆续宣布了制裁措施。同时，当局宣布通缉一些学生领袖、工运领袖和知识分子，并在各地逮捕大批参加示威的人士。6月24日，当局正式宣布罢免赵紫阳，江泽民升任中共总书记。
六四镇压造成的死伤数字，至今依然众说纷纭。据信，有几千名平民被打死和打伤，也有个别军人被愤怒民众打死。中国政府如今尽量避免提及六四，但是辩称如果当年不采取果断行动，就不会有今天的经济繁荣。
同时，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像和一名抗议者孤身阻挡坦克车队的画面已经超越国界，成为世界性的追求民主和反抗暴政的永恒象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1989年的六四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27年了，8964在中国依然是敏感词。对于在相关信息被全面封锁之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一代来讲，六四到底意味着什么？美国之音最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了多位年轻人，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
蒙古族姑娘苏日娜是美利坚大学的硕士毕业生，现在在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华盛顿联络处工作。她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了解六四是来到美国之后的事情了。
是我在长大一点之后，从大人聊天中就是毁及机身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一点。但是我们也知道国内的网站并不是那么的自由，所以没办法从网上了解更多信息，然后去问大人他们也不愿意谈论太多，也没有真正公开谈论这件事情的任何书本啊或者是节目，所以真正了解到六四的一些细节是我来到美国留学的时候看了一个在 YouTube 上看了一个3个小时的纪录片，然后看这纪录片的时候真的是一直在哭，然后就很痛心所发生的一切。
大部分的中国年轻人都有着跟苏日娜相同的经历，对于89年的那段历史，他们只能通过来到海外或者通过翻墙软件在海外的媒体上一窥究竟。不过即便有了信息渠道，很多中国年轻人对于那段历史也并无了解和讨论的兴趣。今年19岁的陈乔5年前来到美国，作为六四亲历者的女儿，她在美国接触到了很多和她父亲有着相同经历的人，也因此对于六四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她说她很少跟她所接触到的中国留学生谈起这个事件。
其实没有，原因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六四，就是他们根本就算我跟他们讲起来，他们也就是没就是不痛不痒的，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你跟中国的小孩现在讲政治，他们都无所谓，因为他们已经被洗脑的，他们不关心政治，只关心学习。
12岁随父母来到美国的龚丹妮，在试图和他的中国朋友谈起六四事件的时候，常常感到对方刻意的回避。
尴尬，因为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他们有的时候会想避开这种话题，这种敏感话题。
而在中国年轻人的讨论中，对于如何评判六四，实际上也存在争议。今年20岁的张瑞也是六四亲历者的孩子，他的父亲曾因参与六四而被判入狱2年。他说，当他和他的中国朋友谈起六四事件时，常有观点不同的时候。
一般同学有些他们会站在政府的那一方，那他们的想法会觉得说，当时因为是暴乱，所以政府是有原因来用这样的镇压。当有发生，其实我们两个看到观点不同的，他们更站在政府的角度，觉得说这是暴乱。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和平的一个想要试图在民主的这个展现的时候，我们一般就会回到在网上查这些资料，我觉得很自然的就可以把真相显出。
许多人注意到，自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国的年轻一代，尤其是年轻学生，在政治上的参与度骤减，在追求民主与自由的问题上，似乎也行动力不足。对此，苏日娜认为，六四之后，中国当局加紧了政治控制，现在中国年轻一代在政治上所享有的空间和89年相比小了很多。
当年还是，有给这些学生表达声音的自由，并没有马上就打压他们，并且也是有谈判的态度的。现在的话，可能他们对学生的态度，或者是对底层百姓想要保护自己财产或者是人权的态度会更直接，就是不会让你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如果再发出声音，像当年召集更多的人，然后如果再去天安门，成千上万的学生或者是百姓在那里可能会不好收拾。毕竟现在的中国不像当年，现在中国得到的国际关注会更多。
除了政治空间被压缩，89年六四事件中学生们的遭遇也让后辈的年轻人感到心寒甚至恐惧。
我觉得89之前的学生对于国家的命运还是怀有一种单纯的热情以及向往，而且觉得自己在国家民主化的这个过程中是有责任的。但是我觉得这一份单纯在那一夜都被摧毁和践踏了。我并不是否认现在年轻人对民主化或者自由人权还是有向往，但我很怀疑还有任何年轻人敢于像当年的年轻人那样走上街头。
可能现在年轻人更也了解了的这个如果是到街头的这种危险性，所以和当年比可能他们会更谨慎一点。
不过所有的受访者都认为，和老一辈相比，如今中国的年轻人有了更为多元的政治参与方式。
当年的学生比他们现在有更多的娱乐设施，有更可能更安逸一点，至少心理上但是对政治参与，我觉得他们也是有很大的参与度的，特别是在微博上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有很多人去参与社会议题的讨论，反而像这种娱乐的或者是这种社交的方式反而去促进了他们对社会议题的关注。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一些中国的年轻人在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上自发纪念六四，向当年的参与者表达敬意，也抒发自己想要为中国的民主进步做出贡献的决心。美国之音平章莫根生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2号发布新疆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当中称新疆当今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不过呢，市委会的发言人迪里夏提表示，这本白皮书充满了谎言，颠倒黑白。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报道。
这份白皮书约8600字，分为8个部分。
白皮书用大量详实的数据、具体的事例，重点介绍了以下内容：第一，新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宗 教信仰自由的宪法原则在新疆得到全面落实，法律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信教公民的宗教感情、信仰需求以及习俗得到充分的尊重，宗教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
白皮书中表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全面履行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原则，完全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满足信教者正常的宗教需求。白皮书还强调，法律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公民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以及按宗教习惯在自己家里进行的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如礼拜、封斋、拜佛、祈祷、讲经等，都由宗教团体和公民自理，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加以干涉。然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表示，强烈谴责中国歪曲事实的行为。
作为世委会，我强烈的谴责北京歪曲事实，以尊重信仰的名义呢，系统性的进一步的加大针对维吾尔的宗教信仰的限制，选择在这个斋月临近之前发布这个所谓的宗教自由白皮书，无非是掩盖长期以来持续限制打击引发动荡而推卸自身的政治责任。而且呢，随处可见的这些公开的限制啊、禁止啊类似的这些政策，包括标语等类似，被完美的美化成了尊重，这体现了中国的这个北京的这个别有用心的政治动机。
迪里夏提还认为，中国官方这本白皮书充满谎言，颠倒黑白。此外，中国当局周四还表示，在西部的新疆地区没有宗教歧视的现象出现，中国当局也不会干涉当地穆斯林民众进行斋月活动。据路透社报道，下周即将开始的斋月在新疆是敏感时段，北京指责伊斯兰激进分子近些年在新疆发动了多次致命袭击，导致数百人死亡。新疆当地政府过去在斋月期间会对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民众进行的宗教活动加紧管控，然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官员表示，当地新疆的宗教信仰自由是无可比拟的。
当前新疆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是过去啊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也是任何一个尊重实施者呢都不会否认的。
这位官员还表示，中国当局会充分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需求，确保斋月期间的宗教活动有序进行。
我们充分尊重公民的宗教感情、信仰需求啊，比如斋月期间，我们呢加强服务保障，确保呢新教公民分斋、吃斋饭等等吧，这个宗教活动啊有序的啊进行。
据迪里夏提介绍，中国当局在斋月来临之际对新疆进行高度的防范，并采取强制性的监管。他表示，新疆当地的民兵已经进入战备状态，24小时值班。乌鲁木齐所有的清真寺已经接到通知，要求对所有的清真寺做礼拜的维吾尔族人都必须按照身份进行登记核实，而且要求清真寺对所有祭祀人员的言行进行观察，并以书面报告形式汇报给当地警方。迪里夏提说，这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是闻所未闻的。 VOA 报道。
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则跟新疆有关的消息。中共新疆地方纪检部门最近呢，接连惩处党内部中的少数民族干部。据报，这些被革职的维族干部在地区民族问题上都跟中共官方立场相左。分析认为，被清洗的这些新疆少数民族干部反映了他们在新疆的生存状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纪委5月31日宣布对2名少数民族干部的惩处决定。地区纪委监察局网站的消息显示，地区林业局绿化办公室原主任科员吴买尔江艾山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原副主任审判员普拉提丘瓦尔也因严重违纪遭双开。官方的说法表明，这两名中共少数民族党员干部遭清除的共同原因是歪曲新疆历史，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吴买尔将艾山被指发表了很多与中共立场不同的文章，普拉提丘瓦尔则被指为暴恐罪犯嫌疑人开脱罪责，减轻刑罚。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说，
让两人的共同点都是挑战了中国在当地的这个政治底线，同时呢都是涉及到了维护维吾尔自身的这个政治利益，都是有良知的维吾尔干部，维吾尔社区认为他们都是有良知的维吾尔干部。
长期以来，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精心培育了大批民族干部，官方特别指称上述两名维族党员干部为党内的两面派。迪里夏提说，
维吾尔干部都相当的谨慎在当地，稍有不慎呢可能失去自由，那么在这种严密的政治监控下，都在进行着非常谨慎的这个自身的这种保护的前提下呢，从事一些有益于维吾尔人的这个工作。
不过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提出，与许多反对汉族统治的维族人不同，这两名中共体制内的少数民族干部试图利用中共的司法体制和业务系统维护维吾尔少数民族乃至地区各民族的根本利益。以地区林业局绿化办原副主任科员吴买尔江艾山的犯罪事实为例，他试图从汉族大举进入新疆入手，分析当地林业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原因，他在体制内的学术研究如今成了罪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表示，今年将推动台湾参与联合国的活动。在野党立委表示，加入联合国应该是新政府努力的目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长李大为星期四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表示，推动参与联合国将是新政府努力的方向。
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啊，做最大的努力，能够期待对于我们国家的利益跟地位的一个提升。
李大为外长还说，2300万台湾民众都有相同的想法，台湾在国际社会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联合国大会每年9月于纽约召开，第26届联合国大会于1997年10月25号通过2758号决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华民国政府在表决结果揭晓之前宣布退出联合国。时代力量党委员林长佐表示，过去几年马政府并没有努力推动加入联合国，新政府应该将此列为重要的工作目标。
我今天借由这个机会，我只是希望部长能够清楚的宣示，我希望你宣示的意思并不是要你保证九月份我们突然就加入联合国，我不会是这样子的意思，但是我们有这个目标，我相信全民都可以做你们的靠山。
林昌佐委员还指出，台湾要参与国际组织并且在名称上不被矮化，首先应该解决加入联合国的问题。马英九政府执政时期，由于两岸关系改善，再加上美日等重要盟友的支持，台湾以中华台北的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世界卫生大会，以及特邀贵宾的身份出席了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台湾近来积极争取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缔约国大会，以及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等比较不具政治性的国际组织。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见外宾时表示，期盼友邦未来能在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直言，包括联合国体系在内的重要国际组织及相关会议机制和活动，支持台湾务实参与。蔡英文还强调，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台湾要负责任为区域和平以及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坚持对话与沟通，这是达成目标最重要的关键。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在2008年之前，外交部的网站上都会列出中国打压台湾的案例，相关的做法应该继续，让台湾民众有敌我意识及忧患意识。李大为部长答复说将检讨改进。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台湾在参与国际组织的时候有各式各样的名字，从台湾到中华台北等等，把民众都弄糊涂了。李大为部长表示，参与国际组织使用的名称都是和主要国家商讨的结果。台湾2008年举行了民进党提出的入联公投及国民党提出的反联公投，不过两项公投都因为投票率没有达到50%而宣告失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这次我们的节目在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是 VOA 卫视还有焦点对话节目，待会儿在北京时间晚上10点要推出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持续锁定收听。节目是由杨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自从互联网进入公共领域，它已经成为一种私人、公共、学术、商业和政府网络彼此联系和统一的网络。然而如今它越来越受到碎片化的威胁，失去了它的开放性、全球化和顺畅传输数据的能力。这是因为一些国家的政府和其他机构越来越多地执行限制跨境数据传输的政策和规定，对资讯和电讯技术产品和服务施加市场准入壁垒，阻止信息的自由流动。在最极端的案例中，一些国家政府会建立境内平行路径分隔互联网。负责美国国际通讯和信息政策协调工作的副驻青丹尼尔·塞普尔韦达说，开放全球化和相互联通的互联网是全球数字经济的支柱，它使数据和信息的跨境传输以及人与物之间的传输成为可能，是我们全球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希望。美国致力于维护互联网的开放自由，恰恰是因为互联网的碎片化会对创新、效率、民主言论和公共产品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正在努力维护互联网的开放和自由，我们正在反击专制政权对互联网治理和网络资源管理拥有更多政府控制的要求。全球有60%的人不能上网，所以我们启动了全球联通项目，争取在2020年前帮助全球网民增加15亿人。为了开放性和彼此协作的原则，我们已经增加了政治、官方制度以及金融资源来加强跨区域支援。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的驻青汤姆·马利诺夫斯基说，我们认为政府不应该在国内层面或国际发展层面控制网络。非政府组织、企业界、普通公民都是互联网治理的一部分，并不存在单一的主宰力量。马利诺夫斯基驻青说，互联网成为一种非凡的媒介，正是因为它不是在政府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它自然而然地通过全世界人民的创新和聪明才智发展起来。这些人为互联网的发展做出贡献，我们希望可以维持这种状况。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